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十七章。到了十七章以后呢，到了十六章，七个碗就完毕了。那大家都知道，七个碗呢是在第七个号的里面，这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七个碗完了以后，就表示说就表示说第七号也完毕了。那第七号完毕以后呢，根据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所以千年国呢应该就开始了。所以如果在十六章以后接着应该就是千年国的开始，但这里没有提到千年国，这里呢就提到大巴比伦。十七章提到巴比伦，十八章呢也提到巴比伦。那为什么提到巴比伦呢？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圣经还是接着上面的记载。那么讲到这个第七个碗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全球最后的一次大的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圣经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是空前的。所以我们绝对相信那应该是比10.5还要大的地震。因为怎么知道呢？这个耶路撒冷城列成三部分，然后所有的这个列国的城都倒塌，大概包括纽约啊，包括伦敦啊，还有呢巴比伦的城，神要把列怒的酒给他。所以你看，最后神借着地震来表示他的烈怒，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审判最后。那么因为在这个大震里面，最后讲到巴比伦，因为神把那陈烈怒的酒杯必递给他。那么当然他没有说巴比伦倾倒了，但是你根据上下文很清楚的，连这个耶路撒冷都列成三段，然后列国的城都倒塌了，那当然包括巴比伦了。那么巴比伦呢，圣经特别说神是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这就是给巴比伦最后的审判。那么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巴比伦大城呢就终于倾倒了。那么这个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城，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呢一定要重建。那巴比伦这城有没有重建呢？已经重建了，在海萨丹胡塞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已经重建，而且它重建的时候还用了一些外来的劳工，包括一些中国的劳工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果然就把巴比伦之城建立起来，大概有6000多万个砖头，那么大概每隔一个距离，你就看见一块石头上面有萨丹胡塞的，就是有海山，就萨丹胡塞的那个名字在上面，因为他完全模仿尼布加尼撒。你知道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的那个巴比伦城倒在废墟的时候，你在许多砖头上面都看见尼布加尼撒的名字。所以在海山的感觉，萨达胡塞的感觉，他就是等于是这个尼布加尼撒又重新起来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城这个城的的确确是重建。如果你根据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话，十六章，那如果巴比伦是倾倒，就证明巴比伦城一定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好久以前好多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巴比伦要重建。那说这话的人不是很多人，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看见这个。比方中国的贾跃民弟兄他就看见这个，还有我们叫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这个 G.H. Lang， 那么这位弟兄他就不同，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个十八章这里的巴比伦不是指着罗马说的，因为当初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巴比伦不可能重建，因为已经躺在废墟里，而且你如果根据圣经的预言，好像它永远不再重建。那么这个是把预言读错的缘故。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巴比伦呢？那么这个巴比伦一定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就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保罗不是，因为约翰呢，他写信给那个时候的圣徒，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在罗马帝国底下，那么约翰呢是鼓励这些人，你们不要怕，最后巴比伦一定倾倒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了，今天约翰能不能说罗马帝国倾倒，他不能这样说。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那么这个巴比伦，圣经里面约翰讲的巴比伦其实就是罗马，这个有他的道理在里面。不过呢，当你读到十八章的时候，你实在没有办法看见它是个宗教的，是个政治罗马。你实在有很多地方你觉得这个你解释那一段根本很难解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像 G.H. Land 他就认为说，十八章这里的城就是将来实实在在的一座城，没有错的。那么现在当然了，现在我们如果大家到巴比伦去，这个巴比伦目前很像个观光的城，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在敌基督的手下，它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中心。那么到了那一天，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一座城，这座城不是指着罗马说的，这座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它的名字叫巴比伦，而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军事和政治的一个世界，那就是敌基督所统辖的那个世界。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到十八章我想我们会讲得更仔细。那么问题在这里，这个如果讲到在第七个晚这个巴比伦城倾倒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倾倒了是在什么？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末期，三年半的末期，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第十四章，还记得吗？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说，这个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所以那里的倾倒很明显是在大灾难以前，所以两次圣灵说倾倒都没有仔细的交代。第一次提到巴比伦在启示录就是十四章，然后呢那次讲到倾倒了，那么现在呢又讲到倾倒了，所以圣灵呢我们知道他就要把这些事交代清楚。所以现在呢他就把十四章那里所说的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巴比伦乃是指的宗教的巴比伦，那就是第十七章把它再读一遍。所以现在呢十七章就重新回头来给我们看那个宗教的巴比伦。那么到了十八章呢，就是 political 的，是 economical 的，就是政治的跟经济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就是第十八章，那么然后给我们看十八章最后是怎么倾倒。所以圣灵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交代，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整个的世界是用巴比伦来代表。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巴比伦的结局代表世界的结局。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所代表的是两样东西，代表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呢是经济的巴比伦，或者说政治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很清楚，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因为很清楚的你知道巴比伦实在是重建，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一定说十八章乃是宗教的罗马书，不需要这样说。那么当然在约翰那个时候，当他讲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他没有讲的罗马，没有错，他实际上是没有讲的罗马。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施用圣灵施用了巴比伦这个字。当然我们后面的解释圣经的人就是试着那样解释，因为在那个时候，包括在尼六那个时候，尼托斯六那个时候，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巴比伦城没有永远躺在废墟，不可能这个重建。我还记得我听福音的时候，詹玉兰弟兄讲到那些预言的时候，你看他的书也是说这个巴比伦城永远不会重建。如果巴比伦不会重建，那么十八章这里的巴比伦城一定 一定不是巴比伦，一定是罗马所代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有不少的弟兄们，他们解释十八章的时候，就是把它当作什么？当作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罗马，就是说他们变成第十七章呢，就是这个巴比伦代表宗教的罗马，十八章呢代表什么？代表政治的罗马，所以还是讲了罗马的世界。从一些角度来看，你不能说等以后你会看，等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政经济的巴比伦跟这个宗教宗教的巴比伦跟经济的巴比伦，你会发现说这个经济的巴比伦是涵盖了宗教的罗马，宗教的巴比伦是涵盖了宗教的罗马。那么还有呢，就是政治的巴比伦或者说经济的巴比伦是涵盖了什么呢？涵盖了那个政治的罗马。我想到了我们再仔细读十七章十八章，我会解释得更清楚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十七章呢是讲到宗教的罗马，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呢讲到经济的巴比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一位淫妇，那么这里面特别讲了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所以这个当然和什么？和神的烈怒有关系。神的怒气当然是在宗教的巴比伦还有在政治的巴比伦，毫无疑问的，那个这个可以说整个问题的焦点。那现在呢，约翰要给我们看到到底宗教巴比伦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说，你到我这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个淫妇在原文是妓女，讲到妓女的时候表示她根本没有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事实，意思是说她和神不承认她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是指的将来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说的。那我将坐在众水，众水我们你读到后面就告诉我们是指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所代表，因为他是其坐在众水上面，所以你就知道他统管的范围呢乃是全世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是将来到了有一天这个全世界的宗教要统一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淫妇所代表。然后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下面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这个女人当然就是前面这个大的妓女，也就是这个宗教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圣灵说他是骑在什么？朱红色的兽上，那就说他支配那个朱红色的兽。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兽的话，你再读下面第七节以后，那么毫无疑问就第十三章那个兽没有问题的。那么十三章那个兽我们说过是代表第四个帝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同时也代表什么？也代表敌基督，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到了有一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宗教的巴比伦，这个大一统的宗教，它的势力大的一个地步，它可以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而兽呢也愿意给它骑，让它支配，因为兽呢要利用它，你懂？你读到后面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朱红色的兽不要忘记，因为那个兽呢权柄是谁给它的？是龙给它的，而那个龙的颜色呢也是红的颜色。所以现在呢我们到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兽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一统的世界和兽呢可以说狼狈为奸。然后下面圣经说喝醉了圣徒的血，喝醉了圣徒的血，那当然 因着狼狈为奸的缘故，你看见许许多就流许许多多圣徒就寻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